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也很期待每一次对谈开始。每次对谈开始，我都觉得有一种手心发汗、小激动的感觉。我们请 Demos 跟大家 say hello，开一下麦。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巴纳 Demos，我跟 Alisa 也一样期待以及紧张。
那个，我刚才看到了开头是卡巴纳3周年的一个视频大片哈，然后里面有一个姑娘给我印象很深刻，她叫场景体验，这
倩
句话，
茹，对，
对。然后我忽然觉得，因为其实我认识 Demos，也一直追踪你们的发展蛮久的了。本来 Demos 很帅，应该可以开视频的哈。然后
太客气
那
了，没有，
个，但是我们每一次对话中国品牌主理人，其实都是关掉视频的。然后我们其实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大家开摄像头？然后，但是我们后来想了想，还是不开，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只靠声音去沉淀和去思考，以及去聆听。所以，也非常珍惜能够邀请到又一位90后优秀的创始人。
谢
Demo
谢谢谢，我
来
也
跟我们
很
说
荣
说，
幸。
那我们先从我们的固定环节快问快答开始好吗？
好呀，没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你觉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优点的话，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经常性做反思的人啊，但是我可以从我的 peers 当中。有一些大家反馈给我的，大家觉得我最大的优点是有同理心，就是我比较容易跟能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管理问题，因为公司今年卡巴纳会有很多的计划，那公司在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动同事们的积极性，以及大家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团队跟组织去参与到这个当中，我觉得同理心可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从客户的角度来讲，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也好，挑战也好，站在客户的维度上来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或者他们期望是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每一个新的店铺模型啊，每一个场景，刚才这个 Lisa 也说了这个。这个整个场景体验可能也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整个客户的视角，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会在工作当中，跟在工作当中会体现出来的一些优点吧。然后缺点的话，我觉得还挺多的。就比如说我比较容易着急，然后这个可能也是我就是一直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不停在磨练自己的一个点吧。第二呢，可能是，我觉得在本身的 hard skill 上，有一些可能某一些模块不是我特别擅长的，我觉得，返回到优点说，就是我是一个会希望去挖掘事情本质，然后比如说有某一个学科不会，那我可能真的会去，买这个学科的基础类的书啊，这些可能会去学习的，但缺点当中，我近期是会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事情是我不了解、不懂的，然后我可能就会有一些 panic 但缺点可能还有很多，对，
挺好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和第一个问题有点相关。那就刚才你提到一些，作为一个创始人，无论是品牌创始人还是零售，你相当于你们更多是渠道零售品牌创始人，那你觉得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每个品牌或者不管是渠道也好啊，它在包括即便渠道或者品牌，它可能面临的问题会不太一样吧。但我觉得在我们行业当中，我觉得做品牌一定要有耐心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所有做品牌的人都需要有的，就是你品牌，我之前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也表达过我的观点，我觉得品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时间的维度。你在这个市场上到底成立了多久，或者有多少消费者知道你？那这个可能是我觉得耐心，你需要在持之以恒的一段时间之内去保持做品牌的，我觉得不能完全说是初心吧，就是你要有耐心去陪他成长，这个可能是我会认为比较重要。
是的，第四题是，如果有一天不做卡巴纳了，或者是说不做家具行业了吧，你会选择去做？
我要去上学。 这个其实是我日常经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在就是50不到的时候再去读一下社会学啊，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体系化的学习这件事情
有
啊，
点。
然后我觉得在当然在做公司或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它本来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的过程，但是我一直说创业其实是一个没有边界，也没有人去给你指引。就是你可能能找一堆成功的人或者很好的履历的人去聊，但是其实，在你 apply 或者到运用到不同的你自己的 case 当中，包括你手上能有的资源，你能有的伙伴一起去操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的啊。但我就觉得学习是一个很有框架性的啊，然后我会比较希望去，因为我本科是学商业的嘛，所以我想去学一个更基础学科的东西啊，
很棒，很棒，我觉得很惊讶，也很开心听到90后 有
是
讲到
吗？
说将来要去学社会学，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我觉得很缺乏的一个
啊，就我比较对
学
于就
科。
是人是怎么组织在，不管是一个在组织啊，还是人个体，然后宏观这些心理啊这些，因为社会学它其实会包容非
综
常
合，
多不同的部分。我会比
对。
较好奇啊，
是的，是的，非常有趣。其实从你这里可以衍生一个金句了：一个好的品牌创始人其实都应该是一个社会学家，对吗？
是啊，我有在努力观察，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从卡巴纳，每一次华丽志的这个对话中国品牌主理人，都有不同的行业的人，不同角色的人来报名做我们的听众。然后我们最近也经常收到很多听众。这个非常热情洋溢的这个认同和回复，然后他们大家我看了一下后台报名的情况，有几类人，那么有投资人，然后我们有知名的一些品牌的人，然后我们有商业体，然后也有家具类的这个零售商，他们甚至有问到你们的招商条件是怎么样，要去进驻商场。那我们今天主要在对谈呢。我在这里就开始预告一下，我们会谈到一些，特别是卡巴纳一直在做的这种海外的高端的顶级大师级的经典的这样的家居品牌，那么也会谈到中国的你对中国家居行业的一些看法，包括从家具到家居中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以及特别是你怎么去打造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的让别人印象深刻的这样一个品牌，那。对谈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每次都会请创始人自己来讲一下，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介绍一下就是卡巴纳。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你介绍卡巴纳这个品牌名字前面的这个前缀，你是怎么去讲的？它是一个什
理
么样的
解，
品牌？对。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大家好，我叫 Demos，然后大名中文名叫朱思超，然后这可能比较官方一些啊，但是我本科呢学的是，其实跟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本科其实没有学过设计，然后我本科是在纽约大学的 Stern 商学院，然后我学的是大数据分析和市场营销，然后我还有第三个专业是Stern 跟我们电影学院合办的一个专业叫 Business of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就这个可能跟我现在做的事情会有一点点相关性它是就是会就有点像是培养制作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本科其实学了三个专业，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那从18年底。我跟 Chelsea 一起成立卡巴纳开始呢，其实卡巴纳一开始的，我觉得想要做的事情跟到现在其实都是没有变化的。当然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更专业的词语啊或者句子去 shape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其实早期为什么叫卡巴纳，是因为卡巴纳的意思是海边有凉亭的小屋。我们觉得就是中国的家庭，中国人其实非常注重家庭的然后我们自己认同的家庭是，就是家的感觉应该是要温暖的，就是是一个你真的回去的，而不是说是一个拍片现场。我们希望他走的是那种方向的，就是特别杂志大片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是希望 Cabana 呈现的感觉是让人温暖的感觉。对，那过去3年呢，其实我们这个理念其实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在如何做到这件事情的路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机遇跟挑战啊。因为我们当时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直觉型的，觉得身边的消费者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的朋友们，他们开始结婚生子，然后想要买一些不同的家具，但又苦于没有特别不一样的渠道吧，就是不管是从 branding wise 还是从其他的角度来讲都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提供供给吧但卡巴纳其实发展到现在呢，今年我们在3周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升级我们说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这个家居的这个生活方式的零售集团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做到这件事情的路上，我们可能不仅仅通过卡巴纳这一个单一的品牌或者单一的渠道就可以去做完这个事情。相信之后我们也会比较详细的去介绍但整体卡巴纳想要传递的大的一个品牌的概念就是理想的家居生活然后我们下面有3个比较重要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呢是一个我们是高端家居。这个零售权威渠道，第二个呢是新零售生活方式的引领者，第三个呢是家装美学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从创业初期到现在会有越来越清晰的对于品牌发展方向的一个拆解，也刚才衍生出来的就是今天我们在做一个3周年的集团升级，为什么呢？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除了卡巴纳以外，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别的动作，那这个当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分支是，我们是长久以来比较看好这个家居的这个发展的。那卡巴纳承载的可能是一些品牌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像服装一样，就是我一下子开一个很大的旗舰店，哎，我的margin 啊，然后整体的这个品牌的大的效应能覆盖一个门店。是单支撑开旗舰店的时候，因为家居其实还是家具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超级低频的生意嘛，所以那咱们怎么去把低频的产品或者低频的行业，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开在商场其实核心还是你的获客逻辑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如何去组出一盘货来，对于消费者是真的有吸引力的。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从 day one 就跟别人做的不太一样的一个点比如说我们大多数的声音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正在装修阶段的或者有整装需求的用户但是其他的客户其实我们希望说他能在我们的客户池子当中留比较长的时间，然后能去监测它那我们的数据维度上来拆，其实当然，我作为一个做大学大数据出身的人，我们现在数据的基建其实做的是不是特别好的但我们能看到一些 pattern，就比如说我们有消费者他会在我们这儿购买9次，他的客单才会下降，而且他的客单都是数万元的那这样的话，他会给我们一些信心，就是现在的消费者他在做家具决策的时候，可能跟过去的消费者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去红星。美凯龙买家具，然后可能第二天要搬家或者第三天要搬家，我爸妈就会给我带到一个卖场，说来你现在就挑家具，然后明天就让商家送货。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行业的变革的背后的核心其实还是消费者的变革。那消费者变革，第一可能是人群的这个，比如说城市化的进展这些大的宏观的数据。第二可能是在于大家受到的教育年龄可能大家都知道，哎，80后、90后开始会需要更强烈的表达自己个性化。那从大的 pattern 上来讲，其实我们在创业的初期，我们是看了挺多，就是欧美市场跟日韩市场他们的家居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包括在宏观上来讲，可能中国现在也慢慢的会像 欧美市场一样，就是家具的行业可能会跟房产的行业会进行脱钩，因为过去中国大多数的这个需求其实还是来源于这个家具的需求强相关于这个房地产市这个行情嘛。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什么样的 pattern 之下，他们会进行一个脱钩，这可能是一些宏观上的。那在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是觉得需要去一起跟我们看到的有希望的头部品牌去共建一些能真正把线上线下用户拉活，然后获客，能他在我们的池子当中一起去。成长的，不管他现在是一个买蜡烛的用户，还是他将来会买我们的最大件的沙发或者柜体类的用户，那这个成长的 pattern 是我们比较好奇的，所以也在这个3周年之际，我们也推出了我们自己全新的会员计划，叫这个环一会员计划，叫 Mingus Passage，然后这个也是在我们所有集团下面不同的门店将来都可以通用的那今年我们旗舰店的规划其实更多的是在上海，我们会开 USM。Herman Miller 跟 Knorr 和厨档是一个香氛品牌的旗舰店。
卡巴纳本身，在创立之初，现在经过了3周年，你们的用户画像一直是怎么样？然后这些用户、这些消费者的画像有没有什么变化在这3年里？
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的门店其实还是在一线城市嘛，就是上海、北京。然后今年我们这个马上下个月初，我们会在广州开一家店。是在广州的天环广场，然后在下个月底我们会在北京开2店，是在北京国贸然后在9月30号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深圳的罗湖万象城开一个新的店。那其实我们现在辐射的相对还是就是北上广深最头部的城市，明年我们会有一些别的计划但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用户画像。是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在2年以前，我们上了电商以后，我们的画像其实会不太一样。其实我们从电商当中会更好的去读取到，因为其实像不管是京东还是阿里，他们对于用户画像的描述其实已经非常怎么说，就是体系化了，且比我们线下去收集数据其实是要好很多的。但当然。我们会发现电商跟线下的客户，还是存在一些差异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用户其实更多，是30到45岁的客户为主然后大家想要购买的或者说在客单上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我们线上的客单其实也有差不多4200、4300，可能大促跟日常的时间会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4200其实平均客单了，因为我们也有像100块钱左右客单的产品但线上的用户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25岁开始起的然后从城市分布来说，我们会发现有我们线下店的城市当然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correlation 有多强，就是北京跟上海还是我们表现最好的城市，但接下来就是这个广州啊、深圳啊，包括成都啊、南京啊，甚至青岛。这一系列的城市都是表现的挺不错的，包括苏州这一些城市。但再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客户，他是来自可能我再发展10年，可能我也没有办法支撑起一家独立的卡巴纳店铺在他所在的城市的。所以从客户的地域位置来说，其实我们在上了电商以后会有很大的拓展。然后从复购上来讲，我们的复购的人群其实粘性是非常高的，这个是让我们觉得跟原来行业可能的认知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应该每天每个月都有30%到50%的每个门店表现不太一样的销售额是来自于复购用户的，对。
其实当你提到线上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家具行业，特别是本土的家具品牌，很大程度上其实它的改变和对人们心智认知的影响是从线上开始的，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淘宝上去买一些。小的不是特别大的家具也好，就是有很多这个 木质的呀等等定制家具的这种牌子。但是从卡巴纳来讲，因为卡巴纳在店里面卖的这些家具都是国际的一些比较知名的、经典的大师级的一些作品和品牌。那我很好奇，你当初在开第一家店，或者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心里打鼓，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成为你的用户，以及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确定，其实过往这个需求一直没有被满足，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做对了，有没有这种瞬间？
我觉得我打鼓，就是我经常会有打鼓的瞬间，但可能都不是来自于，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几点啊，就是我觉得，首先上线上这件事情呢，当时是因为疫情出来了，然后我们本身一直在讨论要不要上线上，因为当时卡巴纳的规模，就是当然现在咱们规模其实也不是特别大，就是说到底我们还是一个三家线下店加两三家线上店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但当时其实我们会更小。因为我们今年会有很多开店计划，但其实，在我们开天猫店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只有一家三里屯的店铺，所以我觉得当时比较难逾越的是很多行业的一些传统的想法，就比如说我们去 BD 品牌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天猫其实你都要有品牌的授权嘛，然后我们其实又是一个渠道品牌，本身天猫其实并没有那么欢迎渠道品牌上天猫，因为天猫其实更想直接跟品牌做生意。但我们站的好处呢，其实是家居其实它的链条非常长，所以天猫自己，因为阿里本身也深耕这个行业，他们也战略投资了这个红星跟居然，他们其实知道品牌从运营方面来讲，这个链路非常非常长，做运营履约的链路很长，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当时比较好的一个点。但当你要去说服欧洲的合作伙伴，哎，我们要是来上天猫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线下的生意都没搞明白，然后现在就要去上天猫，然后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传统的国际家具品牌，他们其实是按照城市和省份去授权的，现在很多品牌是它会有，比如说全国的代理，然后再有这个城市的代理，再有甚至区域的代理这样子的方式来。那天猫一下子会让他觉得这是一个他需要突破过去授权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可能是当时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其实觉得上了天猫以后，对我们的自己内部的提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电商是非常领先全世界的啊，当然美国也有像亚马逊这样非常伟大的企业，但是我觉得在整体的运营上啊，人才储备上都是非常强的。但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可能更多的是在运营上，比如说产品极度非标啊，我们一把椅子可能最多的可以变出2200个 variation，那你到底怎么去上架？然后客户定制了以后，你怎么去完成这个履约？even 品牌发过来的香单上可能都没有就是精细到 SKU 的所以你的整个入库的体系跟电商，因为中国的电商，比如说 WMS、OMS 这些对接其实已经是非常完善了，但是我们可能不能完全去照用这个地方，所以让我打鼓的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些，以及 even 到现在我们很多问题都是在解决中，而不是说解决的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上了电商以后，其实反哺给我们的经验以及 even 是结果，对我们来说还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印象中，我去了三里屯开店，应该是开店的活动。当时我记得你们做了一些经典设计的，名
椅子
师
展，
一个展览。然后，坦白讲，对于大众的消费者来说，很多的品牌，特别是品牌的经典的设计，甚至可以说有些人是从那个抄袭的这些版本里才知道的，他如果不求甚解，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些牌子或这些家具。那在卡巴纳刚刚开出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有没有困扰过你们？就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家具这么重要、这么贵，然后这么值得他去拥有。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几个问题啊，因为本身家具它就是一个低频决策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它不像你买衣服，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品牌，就比如说是 luxury，就华丽是非常在行的行业，就是它有一个品牌谱系，或者汽车它如果是一个标准化的，所以当我们去看一个大行业能有大品牌的时候，它一定品牌会跑得很前面啊，但是整个家具行业其实品牌是相对。品牌的名字其实相对是没有那么强的啊，所以你看过去，那为什么？咱们可以问一下，为什么要有品牌这个概念？品牌其实在商业侧来讲，我觉得有几个目的啊。第一，你是降低你的获客成本啊；第二，你是有议价的能力，对吗？就是为什么你要买一双耐克，而不是买一双其他品牌的牌子的运动鞋？因为耐克现在已经做到这么大的规模，它其实还是有品牌溢价的。所以第三可能是帮助消费者去，当你第一次做决策的时候，可以去缩短他的决策路径。但在家具行业当中，第一，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非标，然后他的决策的人数都是不固定的，就他可能是一个单身家庭，他也有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你需要去满足多人的这个需求，所以他本身是没有办法，甚至都没有办法把需求非标化，然后再说回上一个问题，就是在电商当中，可能每一个人他人生都会买家具，他一定会买家具的，但你在电商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去圈出这个人，说他现在就有这个需求，除非他自己从 organic 的搜索开始起。所以当时呢，我们其实知道家具的品牌在这个消费者端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设计师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符号。所以我们从 day one 开始就是想把 Cabana 做成一个品牌因为家具当中，整体来说，我觉得，你要让它持续复购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难的。当然，我们也找到了可以复购的例子，比如说 USM，这一些它可能是能真的有复购的。我们前段时间做了数据分析，可能30%到40%的用户都会在1到2个月之内去复购一套 USM，当他收到了以后所以。它其实可能是有复购的，但当我们再去讨论复购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它讲清楚，复购是对于渠道的复购，还是对于货品的复购我觉得就是只有一号品，它其实才有对于产品本身的复购。就比如说，如果你买了一口锅，它1年之内坏了，你可能大概率就不会再买一次这个锅了。那家具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更希望去看的是客户对于渠道本身的复购。那在这整个链路当中，我们觉得品牌是源源不断在早期的时候给我们提供养分的，因为在3年多以前，卡巴呢是不存在的。那我们的故事到底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从这些不同的品牌当中来。但是它的难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认知度，你连全网的搜索量都非常低。举一个例子，Vitra 这个品牌。在我们介入 Vitra 这个品牌之前，Vitra 其实已经进中国10年了，但可能它比较停留在家具爱好者或者工业设计爱好者的领域当中。那在过去我们差不多2年多跟 Vitra 共建当中，其实我们能明显看到它全网的声量的提升，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长期运维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们需要去转型。我们也是觉得时间到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头部的品牌能跑出来以及卡巴纳在继续作为一个渠道品牌的时候，我们需要给消费者提供的是什么价值？
我觉得很有意思。当你提到这个品牌的这个属性的时候，我觉得它如果对比时装品牌的话，有一点点像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它有的时候小众不代表它没有名气，它其实在行业里面很有名气，但只不过它在 C 端市场上面，而且它的产量，对吧？然后它的这个设计的风格可能都是更有特色的，更独一无二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方面，正好你提到 Vitra，提到 USM，我记得 USM 是你们一个非常，在我看来非常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基本上掀起了一场大家对于挂墙置物系统的收纳系统的这样一个认知。那正好那个时候我印象中你们也刚刚进天猫，我记得你们还做了一场。去
直播。
USM 跟访，跟他们的 founder 还是设计师一起做了一个直播，对，我印象很深。
对。
那这样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卡巴纳也不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零售商，然后他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渠道，他怎么去谈，去找海外的这些非常知名的，其实他们我不相信，他们也都相当传统的这个一些国外有名有姓的这些这个品牌家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牌商，你们是怎么去筛选，然后怎么去找到他们，怎么让他们需不需要 convince 他们来中国市场，然后你们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哪些认知？
我觉得我拆解一下这个 Lisa 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但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去押宝不同的品牌，对吗？就是这个选品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首先数据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它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我们在内部分品牌分级的时候，年销售额是唯一的这个衡量标准。但我们内部也有一些拉新品牌的机制啊，但新品牌机制我们可能会去再去衡量供应链啊，或者说它的海外知名度啊，或者它的爆品潜在能力啊，或者它在我整个 Cabana 的商品库当中是不是有竞品，或者说它是不是占了我的一个空缺，这些我们可能都会去衡量。所以在选品上面呢，我们比如说像 Vitra、USM 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但这个也是基于。我觉得是双方品牌很好的合作的。USM 那场直播，包括 Vitra 那场直播，都是因为都是我自己做主播做的。我觉得对品牌的 convince 的其实 Vitra 我们还是花了一些力气的，因为当时是 Vitra，当时其实是 Cabana 要上天猫然后我们希望说能集合5个。比较头部的品牌，像 Tonet，它其实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啊，他们是见证了这个工业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包括就是有 Tonet 的这个，他们有一个博物馆的馆长啊，这些都有来给我们介绍。那 Vitra 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3个小时的这个直播，我们叫云逛 Vitra，看见有5座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建筑师，比如说像扎哈哈蒂，他的第一座建筑物其实就是在 Vitra 的 campus。我觉得我们打动品牌的第一是我们尊重品牌的 DNA，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啊。第二呢，是我们真的能出业绩，就是这个我觉得对品牌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你再商
当
业
然。
上，你最后还是要出成绩的，对吗？然后所以在我们是相信这个 cycle 的啊。第三呢，我觉得我们公司在本身 set up 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停的在提升自己内部各个组织、各个function 的人才浓度啊。那一开始大家可能更了解我们的是我们市场能力啊、branding 能力，这也是 Charles 自己带的啊。所以在对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沉淀出了非常多的方法，包括讲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在天猫双屏。直播还要语音没有异步的情况之下，因为其实它会有声音跟画面的传输的问题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测试了2天测试出来的，然后连天猫都会了，跑过来问我们，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们的同事们其实是非常钻研这件事情，然后真的把它做到了啊。但我觉得品牌在选择我。就是现在可能品牌选择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了，就在 BD 品牌这件事情上面，对我们来说，但当初我觉得是我们非常的认真对待每一次我们要去做的事情的，当然结果肯定也有好跟坏啊，以及去复盘为什么这个当中我们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然后下一次再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啊，所以我觉得组织的包容度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反向才会给品牌，因为我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收到品牌跟我们说，哎，我们哪个同事做得特别好啊，或者是这么样子，对，就是反向推向给品牌的，他可能会觉得，哎，你们团队好像跟就是其他们接触的一些零售商会不一样，然后能提供很多很新的思路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啊。那包括其实我们今年开的3个旗舰店，像 USM 当年其实直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是跟他们的 CEO 就是 Alex，他们是一个家族企业直播的，然后他当时是用了瑞士最 正式的，就是那些长长的落地的喇叭来欢迎我们。然后最后他们庆祝的时候，就是他们有发照片给我，他们还专门买了中国的啤酒来庆祝。就我觉得这个是也会让我觉得非常有能量的一些点吧，啊。
对，
对，另外就是你刚才也提到未来会给他们开这个在中国开店铺，那其实是不是说可以说，卡巴纳也给他们带去了一些关于中国市场的更多的一些认知，特别是消费者，那他们这些品牌未来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发展潜力，这个你是，我相信你肯定也要给他们做介绍的，那
是
你
的，
怎么去判断和看？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事情，包括他们现在业务在中国市场在他们这个全球业务里面的一个占比，以及你觉得这些品牌未来在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首先，如果我们的大前提就是大家 align 家居行业一定会井喷，那这个其实是在我们，尤其在中国，这个其实是我们在看，就是人均 GDP，如果你大家去研究一下欧美的市场啊，这些拐点啊，可能如果咱们能达成共识，那中国首先这个市场是非常向好的啊，那从一些平台的数据上来讲，咱们也能看到很多数据。啊，在过去的两三年的时间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的。那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去跟品牌沟通啊，其实对我们来说最难的工作就是每一个品牌它都有自己的特殊点，它都是 case by case 的来看的。那我觉得好的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信任基础，大家能，因为对于欧洲的品牌来说，就比如说 USM，他们其实没有非常 aggressive 的增长需求，因为它不像很多 fashion 的公司，它可能上市啦，它要面临财报的压力啊，或者说股价的压力，他们很多都是 family owned 的。当然，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欧洲品牌也已经集团化了。那再比如说像 Herman Miller 啊，他们是 Herman Miller Knoll Group，他们其实去年 Herman Miller 跟 Knoll 合并了以后，他们其实拥有的品牌非常多，比如说他们旗下有 Hey 有 Muuto。然后还有美国的渠道 Design Within Reach 这些，其实每个公司不同的背景是非常，以及文化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突破的。但我们的旗舰店当中，为什么开放了一个 Miller North，就是这两个品牌也是合体以后第一次有一家在一起的店铺啊，其实我觉得是基于我们对于中国家居将来的零售的假设之上的，就是我们的基于我们过去经验推导出的一个将来会有的样子。那展开说说呢，我就讲 USM 的例子吧，因为 USM 过去是一个 super for contract，就是卖办公家具的这样的一个柜体，对吗？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些金属啊，那怎么放在家里感觉不太对啊？但其实现在的年轻人，首先他对于这个东西的接受能力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会开一个。当然，USM 在东京啊，在别的地方也都有一些 showroom，他们叫我们跟他们共建了第一个旗舰店。那这个旗舰店我是从 global 筛选了，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他们风格的设计师然后在新天地有一个一楼带二楼的外立面的位置然后我们找的是 Acne Studio 跟 Byredo 啊这些非常 on trend 的零售品牌的设计师，他们叫 Helly Road，这个我们之前推文也发过，来跟他们一起共建一个新的零售的概念的。那这个其实是品牌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回到说为什么会交给我们做，其实我们并没有 commit 说我们一定会做到多大就是可能过去有非常多的代理商会说，哎，我给你多大的订单，但其实品牌要的不是这个东西，他们会更在乎持久性，他们会更去想我们怎么样一起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有很，然后你这个 system 建立起来了以后，其实品牌会给你很多 surprise，就比如说他们今年米兰发的那个 True Pink 的。这个限量色最后只有我们跟这个首尔的一个经销商是有的，但这个其实是 Alex 指定的，并不是我们去 request 说我们要独家或者怎么样子，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信任度以后，他就会把很多他觉得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真诚的，花了不管是在资金上还是在人员配置上，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把这个店从 从选位置，然后再到最后的设计，再去研究，哎，我们要去陈列，包括出一些限量色啊，这一些，都从头到尾都有很专业的人去跟，以及跟品牌及时的沟通。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也收到，品牌会比较好的一些反馈吧。
对，我另外还想斗胆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但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引战，因为你通过这个机会，相当于你走进了这些国际一流的家具品牌的内部，然后和他们的各个部门产生了交集。我也特别想听你讲一讲，对于这些家具品牌而言，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哪些特别的特质，就是他的品牌的组织团队。它的设计流程，包括它对市场、对怎么去打造品牌的认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今天中国很多在做自己本土家居品牌的人来讲，应该也是蛮有借鉴意义的。所以我很想听听你在这方面讲讲，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我觉得在整个方向上，我肯定觉得是比较向好的，因为现在在房子上可能也不像是以前啊人均居住面积这么大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些个性化的产品啊这些都会有比较好的追求了啊，所以从风格上啊，从这一些上，我觉得肯定是会越来越像。设计类的家具啊，这些所靠拢，但是不是它一定大多数的客户都会去买我们现在所呈现的这些品牌，我们自己也是打问号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探索新的店型，就是我们有一直在讨论杭州的大的旗舰店的原因啊，其实核心是我们希望给客户提供更多的场景以及不同的可能性。在整个家，因为我们发现客户的审美以及这个需求是非常多元的以及年轻人可能，比如说父母他买的扶手椅跟他买的沙发可能都是红木的但是年轻人他可能对于自己喜欢的某一个 piece，他会去花很多钱，因为他比如说有人会喜欢 Little Petra 就是那个羊毛椅但他可能买的沙发不一定是最贵的或者跟这个等值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方面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如果未来有一天你觉得卡巴纳会有引入这个中国本土的家居品牌吗？
这个其实我们本身是不排斥的啊。然后从初期来说，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定位能更能让人记住一些，或者更 sharp 一些，因为本身我们的店铺面积也没有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在商场开的很多大店，在别人的店型当中，它就是一个小店或者标准店这样的一个 level，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生产其实现在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从各个行业来讲啊，就是我一直说我们都能造出那么好的汽车，怎么可能会造不出好的沙发或者好的椅子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核心是在于我们需要去挖掘这个产业当中遇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工厂或者有咱们也不缺材料，也不缺人，也不缺这个相对比欧美更低价的这个劳动力，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跑出就是更好的一些品牌来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答案，但可能现在还不完整。
明
对，
白。
这个也是我们将来会去探索的。
对，然后就是回到还有一点，就是从一开头我们到现在一直会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卡巴纳一出现，大家就能感觉到它是一个品牌质感很强的一个零售商，这样的一个形象。无论是他在做的事情，然后它的内容。然后你们平时在做的品牌的所有的相关的营销，这些方面都会给大家感觉到说，这是和我们见过的其他的传统的家具卖场或者家具店是不大一样的。在这一点上，你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以及我们非常关注说，特别是在品牌的内容上面，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去计划跟构建的？
在内容上，其实，在如何做品牌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因为还是啊，我觉得跨行业可能每一个品牌，包括你可能做自有品牌，或者做一些别的品牌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品牌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的维度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你要选择不去做什么事情也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品牌其实，在创立初期都会非常非常困难啊。这个困难不只是在，比如说资金上的，可能在你能用到什么样的人，你能招到什么样的人才画像，都会让这个品牌是不一样的。那当你品牌从一个小的小而美的品牌，慢慢做到规模化的时候，到底如何去发展，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但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没有那么多可以去传授，就是怎么做品牌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要想明白，不同就是你的品牌在不同阶段的时候，你需要去完成的几个核心的事情，然后不要被，就我觉得品牌跟流量是不能划等号的啊。当然尤其是当你在着急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不可以做。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客户就那么多，你提前消耗了，可能他在接触你的时候不是最好的时间，就跟两个人遇到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们遇到了，可能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那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就是品牌要去把握的。当你什么时候去在他，因为一直都说是货，现在都是货找人嘛。那货找人其实就是品牌去找人。那你去找什么样的人，然后在什么时机去找他，再通过什么方式在他面前，我觉得这个点可能是品牌需要去比较 micro 的把握的一个事情。
正好现在是这个卡巴纳创办3周年嘛。刚才我们在聊天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你有很多经常日常的有很多打鼓的心理打鼓这种时刻，我也很好奇，你回过头去看这个品牌创立这3周年，你觉得对于品牌来说，让你最欣慰的时刻是有怎么样的一些时刻，以及你是否也曾遇到过我们说这个至暗的这种至暗时刻？
让我欣慰的时刻，其实品牌站到一个什么高度啊，或者我们拿了什么奖啊，其实，不是会让我觉得很激动的时刻。我觉得如果是欣慰的话，就是你看到你团队的人，哎，他真的做了某一件事情，你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 achievement，有一个很大的成长的时候，我觉得我会。真的很开心，就是很由衷的开心。我经常说，就在去年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开管理会，我们在这个北京的一个郊区，然后那个时候的管理，就我自己对于，当然我现在还在无限的精进我的管理意识跟管理技巧当中，但那个时候可能更糟糕，就是然后看到你看到你身边的人成长起来，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相信你，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人生的选择，尤其是。当你都是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当你身边的人的目的相对都是纯粹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付出以及他们的陪伴可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创业的，在我看来，创业的本质其实就是找到一群是合适你的伙伴，然后一起去干一件你们想干的事情。但你说这个方向上有多大的差别，我觉得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差别。然后至暗的时刻，因为我其实是相对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我觉得对于出现的问题，咱们就要去正视，然后去看，怎么样下一次尽可能的避免啊。然后但是呢，我其实不太能接受同样的事情，屡次发生。这个可能在公司当中也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营上的问题啊，或者说一些新店开拓的比如说工期上啊、施工上啊，就是因为你每天都会发生很多琐碎的事情，但它都不到至暗时刻，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找对那群对的人，你们一定是能把这个事情都度过去的然后我比较在乎的可能是当我们沟通的时候，这个事情。 它是不是一个事实？然后如果说咱们面临的困难是共同面临的困难，那我们就一起去克服它。但你不要去 cover 这个困难，让别人好像觉得，哎，其实你做得很好之类的啊。嗯，
另外，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追踪当过程当中，因为华丽世界一直在追踪这个中国的一些新锐品牌的成长，然后我们很明显看到，就是卡巴纳经常在和你们做联名跨界的这个对象上面，你们经常会选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惊喜的一些联名跨界对象，然后包括最近推出 Daniel Arsham 这样的一个合作。
嗯
嗯嗯，我相信这种能力也是，其实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够拥有，或者是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去找到他们，或者是跟他们做联名跨界合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你们输出的或者双方合作的是基于怎么样的一些能力的互相的赋能啊，或者是资源的这个加持。
我们在联名跨界的时候，就很多时候这些可能都是小惊喜，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很开心，就是跟 Magella 然后跟 Apple Music 啊这些就是各行各业内头部的品牌去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早期呢我觉得一个大的环境其实是在于我们在家居这个行业，然后这个行业当中就是这个主题或者这个场景是非常多的品牌都想去尝试的，因为它可玩的、可包容的，然后可以想象的空间的确是特别大，对吗？但是不是就是我们肯定是踩了一个比较好的点，然后我们又是都是在比较好的商场，然后我们的人群相对来说也都是好的品牌想要去 touch 的，所以我觉得从很大的一个原因上来讲，我觉得是时间比较好，就是我们凑巧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找我们来合作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第二就还是内部的匹配吧，就是因为我们相对于许多就是本土化的零售商来说，我们用的人或者我们招来的画像，因为我们行业的可复用人才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所以我们很多都是内部要 landing 一段时间才能成长起来的同事，但他们在成长之后，可能就会聚集出一股力量，是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可能是让别的行业的人。哎，这个对，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能力跟方法跟专业素养可能是超过别的团队的，对。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当你合作的品牌多了以后，大家其实都是会看你过去跟谁站在一起过嘛，所以这个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更加容易一些了，对，然后我们的呈现跟落地其实也都标准比较高，就比如说 HM 这个。蜡烛其实不太好做但包括它的熔点其实很低，然后我们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之下，要安全的送达到这么多用户和我们这个客户的家中，其实也是一个难题。对，所以我们最后在包装上啊，在运输上啊，这些可能都是比较有标准的，才能让这个事情能做好。
好，今天其实时间很快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谈到非常多，但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还没有聊特别多，就是关于说是家居，但家居部分其实没有聊特别多，但也是现在非常蒸蒸日上的这样一个环节，包括就我们看到 Nico M 进到中国，然后包括你也提到了这个顶级香氛的品牌，那未来在家居市场这一块，你觉得？你是怎么看它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发展前景，以及未来你们准备做些什么呢？
我们家居呢，其实是我们比较有 question mark 的，但从大的逻辑上来讲呢，家居肯定是一个更高频的，然后家居肯定是对渠道的复购嘛，就是 even 是像可能香氛是一个很高频的渠道了，但其实客户的很高频的品类了，但其实客户的忠诚度是非常非常低的，可以说基本没有switching cost，对吗？所以它其实在很多可能性上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以一个渠道的身份去切的原因啊。但大的从高频带低频这个逻辑一定是成立的，但我们还是希望说，通过我们的会员计划，通过我们给到不同的人的 benefits，那看是不是可以真的给到客户一些更多的选择，然后让他留存下来然后能长远的把家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夯实。就是家，就是说大了，我们可能可以卖家里的 everything，但是是不是你真的能做到，不是逻辑上成立的，它一定能成立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因为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公司，对吗？就是这个行业当中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公司，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细分赛道当中，其实面临的给到消费者的选择，他永远都可以去选别人。那选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家居这个可能是我们不停的在分析以及去做的。但我觉得家居的一个 tips 是，我觉得做好的家居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我觉得它比做家具产品都难。就我们遇到的好的家居的品牌啊，它都是有非常多年、非常多年的历史的。它不是通过设计，因为你说一个碗，你能设计出什么花来，对吧？就是材料就这一些。然后，如果你的价格又已经锁死了，然后你去倒推啊，你要给渠道的利润空间，你的运输，你的 blah blah，然后这一系列，其实你能动用的材料能力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大的来讲，我们作为一个渠道尤其是我们的大店，我们想要提供的是更多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但其实我们的商场店更多的是像一个礼品站。就是礼送礼的心智是我们会去持续强化的。对的，
好，非常棒。然后感谢今天这个 demos 和我们度过的这1个小时。然后，
谢谢
我
大
也希
家。
望大家，对，其实我觉得，从 Gabbana 到未来的这个 Mingus Group，相信我们能看到，你们从人或消费者的需求，包括市场的需求，能够去链接更多更好的品牌，然后去做更多。更有趣的一些联名合作，以及去完成一些更有这个体验感、沉浸式的、放松的这样一些空间。我们也期待下一次等你们杭州大店再开，或者是说当你们更多的新店开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下一次去继续聊更多你对这个
对，就我
品
们这
牌
话
运
题
营的
太
经
大
历。
了，可以聊好久。对，然后
对，
我
有
这
很多
人
新
又
的。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又啰嗦，对，所以。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
好
个
呀，谢谢大家时
谢
间。
谢，然后谢谢在场的观众。